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艾美讲，我是主持人艾美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翻译硕士学位学程的范嘉明教授。
Damian 老师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
艾美讲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Amy 老师好，很高兴能够再次回来。
你在 Montreal 客座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到 Montreal？ 你讲到那一年的一些形式，但可以更具体的讲一下在那一年的经历吗？
我到 Montreal 是其实也是因缘机会，就是有一年我忘记是哪一年了，就是带台大的同学去香港参加两岸口译大赛，然后刚好碰到陈瑞琴老师，他去当评审，他就跟我说，哎，我们包老师有一个学期要休假，那刚好那个学期人力比较吃紧，所以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协助。
那时候你已经在台大了吗？
对，已经在台大，应该是17或18年，
也要能够刚好台大这边
是
有空档才有办法过去哦。
对，我开始其实挣扎了蛮久，因为我其实从来没有一个人长时间的住在国外过，而且我也不太确定我习不习惯，不过总而言之，后来就觉得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我就还是过去了，我觉得那一年在教学上给我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同学的背景不同，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大陆的学生，有极少数的台湾学生，我还有两位中国外交部的外交官，还有两位印度外交部的外交官，就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组合，那当然就你可以说是挑战或者是冲击我很多的想法，那一方面他们的课程安排时间又比较紧，就是一堂课只有2小时，但是有12位学生，
是，
所以其实上课的节奏很快，压力也很大，
是，
那而且加上学费很贵，所以其实学生对于老师在课堂上给的回馈非常的期待，我们这样讲好了，
就是要那个他花的钱要值得，对不对？
是是，
对啊，我记得你好像曾经提到算起来每一堂课平均下来是台币多少钱，
对，好像是1小时40块美金还是什么之类的，对，他们会精算到这个程度，就是说我来上课就是要
学到东西，
学到东西，
对，
那但是我觉得就是学到东西这件事情其实对每个人来说定义是不一样的，那我就发觉其实对于很多当时的同学来说，他们会觉得他们想要知道我不会说的你要告诉我怎么说，而且因为我第一学期教中道英，有的时候同学会说那中文这个英文怎么说，我就会说我不知道，
哇，那对某些学生来讲就不行了，
对，但是呢我觉得我后来还蛮成功的去改变他们的观念，因为就像我们 Amy 老师也有提到，就是口译这件事情啊，它一方面不是 一个字对一个字，二方面呢，就算我今天告诉你好这个是这样子说，可是你下一次碰到的时候你记得吗？
很多时候同样的字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啊，
是
哦，像运动到底是 sports 还是 exercise 还是 campaign 呢？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牵涉到我们最前面有讲到这个想象力和同理心的问题，我就从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从中国大陆来的同学，他们的语言的底子很扎实，
是，
转换的速度很快，
是，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很多词汇背得滚瓜烂熟，也就是说他们的一对一的连接非常的紧密，这个的结果就是他们的译文都非常的类似，我可以想象例如说假设是在台湾的话有8位同学好
都不一样，
8位同学的翻译的出来的版本都不太一样，
对，
可是在那边就会变成说可能只有2个版本，其中6个人都是这个，另外2个人是另外一个，
那就是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受到这样的教育嘛，对不对？
对，
因为我其实岔个话，就是我以前就有一个心愿啊，现在不知道你们可以帮我达到这心愿，我很想要拿到中国外交部的那个
笔
记，
好，我可以实现，
真的就是他们有一个什么词就要翻什么，
这个
那个
词汇表，词汇表一定是有的，但是我以为老师是要说 笔记。
我只是想说，哎，那太酷了，就想说我也来给他背起来。回到你刚刚讲的，就是如果学生说这字怎么说，然后、如果是医学的词，我就会说来，我们来查一下，万一不会哈。但是有些情况下，我反而会说你会怎么说、
嗯，
然后我就走一遍全班，每一个人讲一个，然后我就说，哎，这也可以，这也不错，什么，就是说我就试着引导他们，翻译不是在考英文，
嗯，
然后你会那个字以后也不一定就用得上去，有些专有名词是确实要背了哦，
对，
所以我刚刚就讲说，有些学生的期待就是老师是一个英文100分，然后问什么都讲得出来。当然，这种情况他可能适合是英文母语的老师，但是前提是我们在学口译。如果这个老师又是英文母语，然后他又是口译专家，那当然是最棒。可是千万不要反过来，就是你找了一个英文母语，但是他没有学过口译。但最后我会请学生说，你一定要在你准备功课或在读书或在上课的过程去思考，我现在是在学英文还是我在学口译？因为我给你的答案就不一样。
对。
口译的话会教你应变，因为你在台上不可能翻字典，
对，
可是学英文的话我就说你去把标准答案找出来。遇到你刚刚的状况，当然也要看学生能不能买单，能不能接受，就是我会叫他每个都给我一个版本，而且不能一样。最终我们可能就说好，那我们就去找一个最好的版本。有没有最好的版本？如果有的话，我一直试图去沟通的是我们是在学口译，不是在学英文，所以就算我告诉你这个字，你这辈子不一定会再遇到它哦，然后或者是遇到它，你也不一定用进去是适合的。那后来呢？你有试着去让学生知道吗？
其实我做的就是刚才 Amy 老师讲的这件事情，
对对，
就是说试着去让他们知道说，哎，口译其实跟学英文是不一样的事情。
嗯嗯。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应该还算是有做到，因为到了学期末，不管是同学的这个教学意见或者是什么，就可以看得出来，哎，他们对于口译的想象有比较弹性一点，比较丰富一点，就不会那么的锱铢必较，或者是说，不会觉得说啊，我这个空格，我这个字转不过去，我这句话我就不会讲了。
嗯，对对，我要 paraphrase， 对不对？
是，
因为我会跟学员讲说，你现在在台上，哎，所有人都看着你，你当掉就是当掉，这不能当掉的。我们可以在课堂上去锱铢必较，但是如果你现在在台上，而且你要记得哦，口译不是你自己的事，是全大会，麻烦忘记你是谁，而是要就是一个大的 team 里面，你是一个算重要的角色，因为你当在台上的时候，大家都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可以再去查一下那个字，最好的字是哪一个，但是请你现在不能查字典的情况下，你先给我处理。
嗯，
你会怎么处理？你那个球要继续打过来打过去，要继续在乒乓球桌上，你不要掉到地上。我今天听起来就是好像我曾经也在别的课上面或是演讲的时候说，我也不时有时候会 quote 到 Damien 老师，因为太优秀了。有的时候我发现口译我们可能是从经验当中在归纳，那你现在事先给学生准备让他少一些的冤枉路或什么，但我觉得我们这种归纳型，譬如说我昨天举的例子，而且历历在目，就说同样一件事，不同口译员会用不同的说法，其中我都是说我每次翻不下去啦，或累啦，或怎么样，我只能意志力撑下去。就另外一个口译员说，我们口译员是靠着肾上腺素在活的，哎，一样的意思。
是。
然后有一次我听 Damien 老师在网络上演讲，我真的都跟学员讲说要去听 Damien 老师演讲。你讲到说 3D 的面向，记得你讲做口译是一个 3D， 我是那个比较灵异派的。我说你知道吗？我做口译的时候，我那种感觉是好像那种濒死经验，就是我飘到那个病床的最上面，然后我看着所有的人，然后我是看他们所有人在做什么，他的全局。哎，后来我听了你说，Damien 老师管厉害，他说3D 有这个轴，然后我就说其实是一件事，但因为我是归纳派的，我是从我的经验去归纳我的感受，我说我是浮在整个会议之上，所以我不是贴着字，我还会去想之前怎么样，之后怎么样，也许就是所谓的时间轴，然后这个人讲了什么，那个人讲了什么，而不是就这个字贴着翻贴着翻。
对，
所以后来我就说，哎，口译是一个共同的经验，不同的说法其实在讲一件事。那 Damien 老师跟我们说一下，你所谓三 D 的描述是什么？
其实我后来有发展出另外一个，但是
哦，真的，
对对对，但是第一个原始的版本其实就是说， 我们在听任何一句话的时候都要去想一下它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嗯、
就这句子和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把它简化来说、嗯、有三个，一个就是 X 轴横轴上面的时间关系、嗯、是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
对，
例如说因果就是一个时间关系、
嗯、
另外一个呢则是在 Y 轴上面的，就是空间的关系，
是
从属或者是大小，这种就是属于 Y 轴上面的、
嗯、
有一些是、
嗯、
例如说我们常常会讲说哎，模糊化其实它就是一个空间关系，你把很具体的东西你不会讲，那你就把它讲它上面的那个类别，不要讲到下面的项目。
对， 对，
最后一个就是 Z 轴上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舞台，比较前面的就是重点、
嗯、
比较后面的就是背景资讯、
嗯嗯、
所以在聆听的时候，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基本上这三个轴基本上可以处理绝大多数的讯息。
嗯，对，就其实我想讲的，我用这种飘在所有人之上，就是其实也是类似，就是说我不是只看这个人在这个时候说了这句话说了什么，我会有跟其他人在空间上跟时间上去做整体的延续性的考虑，这样。
对，
那你又有什么更厉害的说法？
没有，
已经不止三 D 了吗？
没有，还是三 D， 只是他是在讲说，其实我们在处理一个文本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比较是针对同步。
嗯嗯，
就是说我们和讲者的这个，就是我们以前所谓的 EVS， 就是 time lag、嗯、我们要和讲者的时间差要差多远？
对， 对，
是要贴近一点呢还是要远一点？这个是一直要在动态调整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一样是在 Y 轴上面的，就是说我们要所谓的比较贴字还是比较不贴字。
嗯，
有一些时候我们贴字反而比较容易处理，
是
有一些时候你就必须要所谓的 de-verbalize， 或者是你就是要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法来说这个概念。你如果贴字翻的话、
嗯、
句子就会很卡啊，或者是说就不道地啊， non-idiomatic，
就所谓的传音不传字。
对、嗯，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 deviance， 偏离的程度、
嗯、
也就是说我今天因为我听不懂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处理，不管是什么原因，那我要偏离，我知道我没有完全听懂，但是呢我可以偏离多远才不至于整个 掉下去。
嗯，
如果说我们走在那个钢索上面的话、
嗯、
我才不会，
或是悬崖边在开车，
对，才不会 crash， 才不会宕机。
嗯，
我可以偏离多少而不会变成自己随便乱讲。
嗯，
因为其实坦白说我们在口译的时候不时会碰到没有办法完全处理的地方。
嗯，
那我究竟可以偏离多少，其实这个也是在做，特别是在做同步口译的时候、
嗯、
需要练习做决定的。
嗯，诶，今天刚好借此机会我讲了很多这个，我用这种形态去跟这个具象去跟学员描述，比方说你刚刚讲 deviation， 你可以离开多久，我就跟学员讲说，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说讲者的思维是一个轨道，绕这个星球的轨道，然后我是一个从旁边来的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找到他那轨道，然后有时候很顺就跟着他一起走、哦、就好顺哦好顺哦，他讲什么我都完全懂，有些情况下就是我一直进不到他的轨道，就咳咳咳咳咳咳咳，然后甚至就呦就飞，就引力就把我吸走了。所以你刚刚讲到就是 deviation， 你可以稍微偏离多远但是又不至于 crash，
对，
对不对？然后另外你讲那个 ear voice span， 我用什么去跟同学描述，我说你知道我开车的时候我跟前车距离
是
什么距离？
我也用一样的比喻、
对吧，我说理想状态下大家就是同样的速度，永远就是保持一个安全距离，然后大家都往前，那某些情况下你就发现你快撞上去了，你就只好拉远一点，就是有时候贴近一点，有时候拉远一点，反正终究你就不能撞上去，撞上去就是后面车的责任，就是那种感觉，就不是是一个等速，
不是，
对，
绝对不
是，就
是
听不太懂的时候你就会多听一些，等到懂了再翻。嗯，某些情况下你要赶快把它处理掉，因为处理掉你就可以处理别的讯息，你就贴近一点。
对，
所以我常常会自己去想象一个画面，然后用这种方式去跟学生描述。
是，
你也会这样吗？
会，人家都说我是譬喻王
啊。真的吗？
就以前
有
学生说要
还有什么、
哦、好多、哦、都我都我自己都不记得，但是有学生说要帮我出书，就是把所有的我讲过的譬喻都记下来。
好好好，我期待期待。我觉得有时候用那种方式说，其实学生就很容易懂，
是，
对不对？就像开车，我觉得这应该蛮好懂。之前我有听过有同事分享，就是好像说做菜料理大赛，说同样的成分，大家前面的那个原料葱姜蒜都一样，做出来的菜就是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比喻。
是，
对。还有呢，你现在临时这样被我问到，有没有什么跳出来是你觉得你
像我觉得
很会比喻的地
方？做臀部，其实就是打网球，
打网球
等于说你要学习各种技巧，对不对？那讲者就是你的对手，可是我们在比的不是得几分，
对，
而是例如说这场演讲就是一个小时，所以你就是要能够打满一个小时。
是，
那你要打满一个小时的情况之下，你同时当然还要追求分数要越。例如说，假设讲者这一个小时总共就是发了，我们假设一万球好了。
对。
那你真的一万球都接得到吗？不可能吗？如果你真的一万球都接得到，你搞不好就撑不，就是说你好像很想要把每一球都接到，那你可能只能撑。成其中的一半而已，后面你就会垮掉
了，累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做同步很多时候其实就像打一场一个小时，要看一个小时之后的结果的分数。对，你什么时候哪些球要接，哪些球不接，哪些球你要目的只是要打回去，还是要攻击。所谓的攻击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 anticipate， 你要去把自己的剧情准备好，让等一下讲者讲的时候你就可以很顺利的产出。或者是说你要去观察讲者他现在都在发哪一个方向的球，那你就在那边等就可以了。
对，找到 pattern 以后就好处理。如果这个人讲话有某种 pattern 的话，
是，
你就可以站在那个手背位置就这样子接就好。那比较会打变化球，你就要跟着躲来躲去，就你讲的、你就算很会接，但你很快就累了。
对，没错。
好，前面一条龙，后面就一条虫。
是，
因为其实有资深口译员跟我说过，那个耐力其实是学生很大的考验。因为在学校有些情况下我们根本就是轮流进同步箱，顶多就两小时三小时然后就下课。即便是课堂上很优秀的学生，一开始初初进到社会的时候，进到市场的时候，连着要做半天或连着要做全天，其实也需要一段时间去练那个耐力，
要，
对不 对？所以你用打球也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好，等你学生把它都列出来的时候，就我期待的你出书对啊。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好吗？我们下一次再邀请您来继续跟我们讲更多口译的事情。
好，谢谢 Amy 老师。
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我们下一集空中再见。欢迎各位继续做我的一家人，翻译的译。拜拜
拜拜。